愿主与你们同在。
恭读圣马窦福音。
那时候耶稣对司祭长和法利赛人说，你们再听一个比喻吧。从前有一个家主培植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围上篱笆，园内掘了一个榨酒池，筑了一座守望台，把它租给园户，就离开了本国。快到收果子的时候，他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了仆人，将一个鞭打了，将一个杀了，将另一个用石头砸死了。他再打发一些仆人去，人数比以前还多，园户们也一样对待了他们。最后他打发自己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说，他们会敬重我的儿子。但园户一看见是儿子，就彼此说，这是继承人，来，我们杀掉他，我们就能够得到他的产业。于是他们拿住他，把他推到园外杀了。那么当葡萄园的主人来时，他要怎样处置那些园户呢？他们回答说，要凶恶地消灭那些凶恶的人，把葡萄园另租给按时给他缴纳出产的园户。耶稣给他们说，匠人弃而不用的废石，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那是上主的所作所为，在我们眼中神妙莫测的。这句经文你们没有读过吗？为此我对你们说，天主的国必由你们中夺去，而交给结果子的外邦人。叠在这石头上的必被撞碎，这石头落在谁身上，必要把它压碎。司祭长和法利赛人听了他的这个比喻，觉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就想逮住他，但害怕民众，因为他们以耶稣为一位先知。上主的圣言。我还是按照我常常做的啊，今天又多练了两节福音，没有选在我们这个主日的读经的经文里面了，因为它是写在圣经上的啊。那么这两节经文一读的话，就知道这个比喻就已经清楚了啊，连当时听比喻的司祭长跟法利赛人都明白了，我们也明白的啊，就是葡萄园。当然就是天主的家，我们刚才在答唱咏已经唱了，天主为一切人的。那么这些园户就是司祭长跟法利赛人所代表的，那仆人们呢，当然就是天主所派来的先知们。所以在福音的结尾啊，结尾这个作者说了，民众都把耶稣当作一位先知，他是而且不只是，是最大的先知，那个儿子就是耶稣的这个象征了。那当然主人就是天主。那故事很简单啊，不结果子的人，不按照这个规定缴纳出产的，就是不结果子了，把不属于他的占为己有，这样子会被排除出去的。那我们今天第一篇读经啊，伊莎伊亚的另外一个比喻，这应该大概是所有跟葡萄园有关的比喻的最根本的，在整个的犹太传统当中。各位还记得上个星期有两个儿子还记得吗？啊，大儿子跟小儿子嘛，哈，那也是被派去葡萄园工作的。葡萄园是在犹太社会里面常常用的这个比喻的象征，常常有的哈。当然，我们刚才这个在读经已经听见了哈，那么。葡萄园 是一个人所种植的。他说我的朋友，其实在整个的犹太传统里面啊，这个葡萄园的比喻也出现在雅歌当中。那个主人当然是天主嘛，或者你就讲成新郎啊。那么整个葡萄园子呢，就是天主所心爱的，就是新娘，就是以色列家族。我们刚才唱打唱咏就已经回应了这句话。然后呢，天主为这个葡萄园做了一切，天主为他所爱的人做了一切，原本希望产生果实的，希望产生正义，希望产生和平，结果呢却是流血跟冤声啊，怎么办呢？当然就该受罚嘛，啊，这惩罚是自己造成的。那我回到这个耶稣的时代，他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当然是很清楚的影射了这一个很古老的伊撒伊亚先知，让面对现在的生活的情境。那耶稣问，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个主人会怎么办？答案大家都知道，连这一个司祭长跟经师们也知道。非常有趣的啊，我昨天收到一个电子邮件，只有五个字啊，当下我叫神父，这五个字，什么是真理都没有了。我说哇，这是什么考试啊？我看后面是一个 QQ 啊 ，QQ 的那个来的这个电子邮件啊，的确是的哈。我们的生命常是这个样子，我们碰到很多关键的问题，其实你都不想不问。答案就是你都知道都明白的。就像这一个比喻中的故事里面的耶稣讲话的对象，耶稣讲比喻大家都懂，可你真的要问的话又可以吵半天想半天，你问什么是真理，真理就是真理啊，怎么办？或者耶稣是真理，可是你问什么意思呢，再问下去好像就迷惑了。我是这么感觉了哈。我当然读过一些神哲学，大家可以给一个神哲学的定义，但我相信问问题的那不是要这个答案的。我自己越来越相信，其实我们都有答案的，我们都知道，只是呢因为我觉得我做不到，或者可能更好说我不愿意这么做，我不肯这样活，我不肯，我觉得这么做是倒霉的，是受苦的。那我就问，到底什么是真理？其实答案是致命的，让我内心不安的，就是个真理在敲门，在敲门。那再回到福音里面，我们注意到耶稣在讲话时呢，问他们有一段经文没有读过啊，非常著名的一段话，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耶稣的生活的年代，他们正在大黑洛德王带领之下啊，重新整建这个圣殿，其实是修建新的了，只是在犹太的社会里面，因为黑洛德不是正统犹太人，他们不说是建，只说修啊，修好，到这个王去时他们还在修，那么一直到66年，啊，连耶稣都已经结束生命，大概30多年以后才真正的完成。所以这一些耶稣讲话的那个对象，那些司祭长们、法利赛人、经士们，他们都以不同的程度参与这一个修建圣殿的工作的。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耶稣说了，啊，圣殿是只有人真正以心神以真理朝拜天主的时候，圣殿才成为圣殿，才成为天主居住之处。我们的信仰从犹太信仰而来，它从来就不是一个符咒，它是真实的人跟神的关系。所以这个时候呢，耶稣说了，他自己就是那块石头，现在天主亲自来了，要维护这个葡萄园，或者要维护这个圣殿，要合乎天主的心意。可是呢，这些宗教领袖们却把这一位天主所派来的最大的先知，天主自己的独生子排拒在外，就像在比喻中所预言的， 把这个儿子杀了。啊，这是这整个故事跟那个比喻，我们几乎分不清楚了。分不清楚是单纯一个比喻，还是真正的耶稣生命的事件？我们今天读很清楚，就是耶稣生命事件的写照。圣殿在内部的建筑有非常多的装饰啊，画画或者东西，那么常常有非常多葡萄树、葡萄园的图像在那个里面。圣殿的门就刻的是葡萄树的枝条跟葡萄。很多学者们认为，很多学者们相信呢，耶稣有这么多关于葡萄树的言语，譬如说《约翰福音》十五章说：“我是真葡萄树。”大概都是耶稣自己生命里面常常在圣殿来往所看见的那一个，这整个犹太人非常熟悉的图像，他要讲的话。那现在这个葡萄树结不结果子？这是这些人是不是真正属于天主子民的证明？结了果实才是真正的天主的子女，不结果实的当然就会被排除在外。那今天福音的结尾，耶稣说了啊，这些人、这些园户或者象征的司祭长跟宗教领袖们，他们会被排除在外。那么谁会得到呢？说那些结果实的外邦人。我们千万要注意到哈，重点不是外邦人，重点是结果实。不要把它引申为这个是反犹太主义的过分的，不要忘记啊，当初听故事的人，耶稣最早的门徒，包含耶稣自己，所有用葡萄树图像讲比喻的人、生活的人，几乎都是犹太人。那重点是结果子，那你问结什么果子？是我们今天一样的问题。我们坐在这边，我们结果子吗？我们能结出跟我们信仰相称的果实吗？很可能我们今天可以想象的教会选了这一篇保禄写给腓立伯书的故事谈的哈，就是如果我们在耶稣基督内的话，我们就会得到那天主让我们意想不到的平安。那么怎么样在耶稣内呢？就是凡是真实的，凡是正义的，凡是公道的，凡是纯洁的，凡是高尚的，你可以想一切的话，是美德，是称誉，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成保禄在另外的作品里面，在加拉达书所写的所谓的圣神的果实。就这一些，这些字我们都懂，公平正义，品德高尚，伦理高尚，思想纯洁，谨守眼目，我们都知道的。如果这样的生活的人，他才有这个内心里面那个真正的平安。这个平安不会因此而完全没有被伤害的可能性。我们得常常去想耶稣的生命啊，耶稣能够走上十字架，走上天主所给他的全部的道路，他能够实践这一切，他的内心必须是极大的平安，才能够继续的走。我们都有这种经验的，我们在碰到这些困难的时候呢，我们所想做的事，凡是让我不顺心的，逃躲。当我想要逃想要躲的时候呢，就是非常清楚内心的不安。所以在整个的神修的传统里面一直谈的这一个在内心中的平安，非常著名的圣依纳爵他所给的那个神操，最根本的我们自我省察的最后是我的内心安不安。这个是我想今天福音连在一起的真正的要结出的果实。我们看见了故事的结尾，司祭长跟法利赛人想要杀耶稣，但是不敢做自己想做的，这是内心里面不安最好的证明。明明知道是错的才不敢
当然我们知道很多恶霸啊，他做坏事啊，他一点也不安，一点不会不安，对不对？但那是我们说良心的泯灭，就暂时搁在另外一边了。不像我们在座的，或者我们人的绝大部分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内心是清楚的。这是我们今天这个故事。所以保禄他是这样祝福那个腓立伯教会团体的。他告诉他们，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最终的目的，你要问我们人活着为什么。我们拿年轻人讲吧，或者学生来讲，学生的生活的目的不是取得好成绩让父母亲高兴，可以不用排除，但这不能是唯一的目的。我们人活着不是取悦任何一个人，我们人活着是一起要去在生活里不断的成长，去寻找天主的旨意，按着天主旨意来生活，然后呢，在我内心里面真正的知道我跟天主相合，意识相合，天主的旨意我实行。虽然外在有一些压力、考验，甚至于迫害，但我可以保持那个内心的平安。当然我们可以想象，一般的正常情况之下，我们让我们一起生活的人感到舒适，当然是可以让我平安的一个方法。那我们得问了，我们是讨好他，还是我本来就行天主的旨意，他自然也会分享这个好处，分享我们所相信的诸圣相通功。所以我们的生命大概得不断去反省啊，在我现在的生活里面，我活在这一个天主的葡萄园当中，我是天主的产业，天主向我要求的啊，用今天的伊莎伊亚的话，要求的是正义，要求的是和平，那我能不能够真正的结出这样的果实？每一个人心里面，刚才我说过了哈，我们其实都知道，我们都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平安。当我开始有那个挣扎的时候，这是我的感觉哈，就我的反省，就是我的不安。啊，我怎么样能够回到真正的平安呢？我必须回到天主的旨意里面，用圣奥斯汀的话啊，天主，我寻找你。我找不到你，我的心永远不安。只有找到天主的时候，我们的心才是真正的平安的。那我们的天主呢，很容易找的。他就把我们当作他的心爱的，把我们当作他的新娘，把我们当作他的家室。是我们得不断的去悔改，悔改，回头走向他。这今天耶稣对那些犹太的宗教领袖们所做的，应该是警告，更好说是劝告，不，更好说是邀请他们回头。很遗憾，在当时跟耶稣一起生活的人，今天听那个比喻的最直接的人没有成功。那我们今天听耶稣的比喻，但愿他的话在我们心中产生效果。